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信巴网店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李二狗。今天要给大家讲几个奇闻，揭秘地球上几个坑爹的两性传统。这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二狗也不能自己吓一跳啊，必须得和大家分享分享。来，咱们一个一个的说。第一个，新几内亚巴布亚，喝精液的部落，6岁呢就开始有性行为的部落。在这个原始部落的男孩，成人的代价是长到7岁的时候就要远离所有的女性，然后与其他男性一起生活10年。在这10年中呢，要经历穿刺，被妇女污染的皮肤，然后猛吃大量的甘蔗，直到流鼻血和呕吐等奇怪的事情。更可怕的是呢，为了成长和强壮，他们得咽下长辈的精液，最终他们长大成人回到部落，他们会在妻子来月经的时候继续让自己流鼻血。在偏远的部落呢，岛民会有着最惊人的性革命，女性对性的要求呢不亚于男子，孩子们呢很早就会开始有性行为的发生，毫无约束的社会。男孩在10至12岁之间呢就开始失身，而女孩更早，6至8岁就开始破处。他们还有一些奇怪的风俗，比如说约会的时候穿着暴露，女孩们干脆就裸露上半身。但是虽然所有人都在性事上为所欲为，一起用餐却是大忌，没有结婚的人呢是绝对不允许一起外出吃饭的。排名第二的呢是澳大利亚，有着最可怕的成人割礼。与割阴茎包皮不同啊，原住民将男孩所经历的成人割礼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。他们的阴茎根部会纵向切开，直到阴囊。当血滴到火上，被割鸡鸡的少年呢就会得到净化，从此之后他的小便就能够不经尿道而直接从阴茎的根部流露出来了。第三的是海地，见证巫术和爱的仪式。那么在每年7月去海地小城看瀑布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见证一个非常淫邃的仪式。巫术从业者们每年的夏天呢，到这个时候都会来膜拜神之爱。听起来很正常是吧？试想一下，一堆全裸的人在泥泞中扭动着驱动着，其中还混有动物的血，牛头啊羊头这么也都会扔进去，你无法想象这是什么样的爱啊。第四，喜马拉雅，与兄弟共享妻子的尼泊尔人。今日心理学杂志啊一篇文章说，几乎所有的一夫多妻事实上都是兄弟一夫多妻制的，也就是呢一群兄弟们共用一个妻子。这个现象啊在喜马拉雅山的尼泊尔人社群中得到体现。因为当地呢农业家庭缺少耕地，如果分家的话，每个儿子都很难拥有足够的土地。解决办法呢就是儿子们找一个妻子，做一个大家庭生活在一起，以保持家庭的完整性。在国家地理的纪录片中，只要用好排期表，妻子就能跟丈夫们相处得特别好。尼日尔，偷别人妻子的部落。那么在西非的尼日尔某部落里，男人们的偷人呢是真的去偷，而偷来的妻子呢可能会变成自己的。部落的男子首次婚姻是在他们还是婴儿的时候就已经安排好的，而且必须是自家的亲戚。大家也都知道啊，包办婚姻是没有爱情的，所以部落又安排了一个节日。在一年一度的节日中，男人们会精心装扮，善于表现，以给妇女们留下良好的印象。找好目标后呢，晚上就可以去偷别人的妻子了。如果偷人成功，那么这对重新组合的夫妇将会得到社会的承认，这样偷来的婚姻他们叫做爱情。古埃及实行公开手淫的法老。根据研究机构性与社会的文献，尼罗河的起伏是因为创造之神的射精所引发的。这个理念促使法老们举行了一个奇怪的仪式， 在河里守营，以保证河水的充沛。古希腊，同性恋者的天堂。古希腊人士不把性取向和社会认同扯上关系。希腊的社会呢，对性欲和性行为的参与者不分性别，更多的呢是强调行为中每个参与者所扮演的角色。古希腊比较常见的同志关系是博爱拉乌，也就是年长男性和年少男子之间的关系。这样年长的公呢，他还肩负着教育守护的责任，他回报的是自己的青春和美貌。在当代伊朗呢，付钱就可以有一个临时的婚姻。大家都知道穆斯林在两性关系之间非常的苛刻，比如穆斯林的夫妇呢，只允许传教士体位发生性关系，如果丈夫要求妻子采用其他姿势，就会被认为是粗俗和可耻的。然后呢，在某些穆斯林国家，比如说伊朗，年轻的夫妇想在婚前发生性行为，可以申请临时婚姻，他们可以举办一个简短的仪式，这样呢就可以节省大量的正式程序所需要的这个时间，这样就结婚了呢。搞定这个之后，他们就可以在不违背伊斯兰法的条件下发生性行为。那么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。本期节目呢，到这里就差不多告一段落了。不知狼友们的三观有没有被刷新呢？反正二狗啊，已经是三观颠覆的不行了。狼友们如果有啊和二狗一样精神感觉不适的，那么就和二狗一起去喝口水压压惊。咱们下期再见。